唱的这些诗歌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呢不是我来教会而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带着一个亲近神、敬畏神、回归到上帝面前的这样的心来到教会。那刚刚所选的这些诗歌都是很好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诗歌，不是说我要赞美、我要喜乐、我要平安而是我们这些原来离开神的人、原来不属神的人，像刚刚我们主路学讲的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家里的人，可以一同来敬拜，哇，这是何等的福分。那刚刚这些诗歌呢，都是带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好，这也是我今天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诗乐园之后。各位都知道现在是中秋节，我们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那中秋节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当中，中秋节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中秋节的时候月亮是圆的，代表我们心中能够跟家人、跟亲人团圆，所以中秋节的意义是团圆。为什么我们要团圆？团圆就是因为有分离，所以才要团圆嘛，如果我们都一直在一起，我们就不需要团圆了。家人会分开，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什么阴晴圆缺。那么到了正月十五号的时候，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月亮就特别的圆。那这圆是使得我们引起了我们希望能够彼此团圆的愿望。那所以中秋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感伤的，也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因为它让我们团圆。好，那么我请问各位，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月亮会有阴晴圆缺，这是一个自然的物理现象，这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是它永远存在的。但是月亮有阴晴圆缺，人为什么会有悲欢离合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每一年到了中秋节，然后月亮就圆了，然后再过几天以后月亮就缺了，然后最近有日全食，哇，那个圆圆的太阳居然还变成像月亮一样，居然也会有缺，从来太阳都是圆的，但是现在居然太阳也会有阴晴圆缺。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大自然会有这些现象，人世间为什么也要有阴晴圆缺呢？到底根源在哪里呢？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特别在思想，重新在思想创世纪，创世纪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诗乐园的故事。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刚刚的那个经文。好，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虽然各位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再来思想一下。那特别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各位注意到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为什么会有悲欢离合？其实在这一段最早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可以找到这些答案。好，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一从世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对不起，他跳了。来，靠你们这里来。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也见了，也是可喜爱的，愿神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给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那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神，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最后一节，来，还有一节，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了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每一次我们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再一次回到在伊甸园中与神和睦的相处，面对面的交谈，那样的期望中。主，你爱我们，你创造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管理者，成为你在世上的代表。我们是有你的形象，是有你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却离开了你，我们成为一个孤单的人，成为一个流浪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漂泊的人。主啊，我们何等盼望，当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当中，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彼此相交往的时候，我们再次回到与你的关系，也回到正常的与人的关系。主啊，求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合一，让我们学习在基督里面与你合一，也彼此的合一。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圣灵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也让我们行在每天的生活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各位很熟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原来在乐园中的光景。其实当我们没有阴晴圆缺，没有悲欢离合之前，我们在乐园中的光景是如何呢？上帝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人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人原来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是成为有灵的活人。好，这是我们人的一个认识，也是人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的形象不是说我们长得像上帝，因为上帝不能用人的形象来把它画出来。那有神的形象代表说我们有上帝的性情，有上帝的生命，有上帝的特质。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上帝的美好的形象，仁爱和平公义圣洁善良，真善美的这个形象，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有的。而且上帝让人跟动物的不同，我们在生理结构上跟动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在最大的不同是人有了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上帝造人的时候神的灵，那有了神的灵，就跟刚刚讲的上帝的形象跟上帝的样式是很相似的，代表说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动物是没有灵的活物，动物也有感情，动物有没有思想呢？它的思想是什么层次的呢？这个我们不说，但是它有情感的，动物确实有亲情，动物也有愤怒，也会有感情，但是动物呢，它却没有灵在它的里面，因此它不能够认识神，它不能够对永恒有向往，它不能够对所谓心灵，就是说跟神的灵相通，它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人跟动物不同， 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上帝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只有人才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好，这是我们人原来有应该有的样式，这也是我们都知道了，这是我们的基本常识哈。但是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再重新来思想一次。而且神除了让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以外，也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上帝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就表示说当时单单只有一个男人不够，上帝要再造女人。那么女人啊，当时造亚夏娃主要的任务是来帮助他。那么很多人会说，帮助他是不是低人一等呢？女人低男人一等吗？是不是这样呢？帮助的话呢，从后面再接下来看的话，你就知道帮助不是说你是主我是虫，所以呢你是主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来帮助你。那么帮助用在人的关系，用在有灵的活人有神的形象的关系中，男人女人都有神的形象，人人女人都是有灵的活人。那么亚当先造夏娃来帮助他。那圣经中很多地方也讲到说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你若想到诗篇，那你讲到说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那就知道男女的地位在神的眼中是相同的，但是角色有不同，要互相帮助。好，接下来当亚当看到夏娃被造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称夏娃说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示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不会这样形容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当用这样的形容词的时候，表示是什么？骨肉相连，就是说我们是骨肉相连，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是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了，就说是彼此的联合。联合英文在原文里面叫 glue together， 就是连接在一起，彼此连接在一起，然后呢两个人成为一体了。成为一体的话就表示不再说你是头我是脖子，或者我是身体，或者你是主人我是次要，你是主要我是次要的。成为一体的话就表示说原来是不同的性别，但是成为一体，原来是一个先造的，一个是后造的，但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一个是需要管理园中的万物，那么需要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他一个人就做不来是不好的，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以后就成为好了哈，女子。所以中文里面女子叫做好哈，这很合圣经的原意，因为神看到独居不好，然后呢有男人有女人以后就好了。那就表示说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一个成为一体的关系。好，这是都是圣经原来的创造，原来的本意是如此的。而且两个人赤身露体不以为耻的话，就表示说那时候男女的关系中，还有彼此的关系上，不会以为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这一种感觉，就好像手跟脚了，而不会彼此引以为耻一样哈。就说因为你是同一个身体了嘛，那头不会对看到你的脚就会觉得说我脚很羞耻，或者说我的头比较好看，我眼睛比较好看。对整一体成为一体来说的话，那时候就没有所谓羞耻的感觉，就不会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那一种感觉哈。好，这是一个当初上帝在乐园中的时候我们被创造的原意，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再次来思想。但是为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却会有男女有别，或者男女授受不亲，或者我们会说夫妻反目，或者会有所谓悲欢离合，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那因为失乐园了啊。失乐园的过程，失乐园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在三章一节那里我们看到，首先蛇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世上所有树的果子吗？在这里开始神岂是真说，当魔鬼来试探亚当跟夏娃，先是试探夏娃，那试探夏娃的时候他就对他说，神岂是真的说吗？再来，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上帝对他们说，你们如果吃了三恶树的果子，你们一定会死。魔鬼却跟他说，你们不一定会死。你会看到这里为什么人会 失掉乐园。为什么夫妻的关系会如此，男女的关系会如此，兄弟的关系会如此？因为怀疑神命令的绝对性。因为人本来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形象，是有神的啊，是神使我们互相帮助了。但是现在开始怀疑说，真的吗？神启示真的说吗？上帝真的是这样说吗？真的会死吗？对上帝的绝对的顺服，对上帝的绝对的信任，这个信任失去了。那当信任失去了以后，无论是父母跟儿女、夫妻之间，或者兄弟之间，或者同工之间，或者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或者在公司同事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那个信任就没有了。你会看到人的关系的破裂，无论是任何关系的破裂，都是先从信任的关系破裂了，信任失去了。然后接下来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猜疑啊、愤怒啊，或者是各样的问题啊。好，我们再看到另外啊，接下来那个失乐园的过程当中啊，魔鬼劝夏娃说：“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首先魔鬼挑逗啊，夏娃说：“你眼睛会明亮。”你的眼睛会明亮，哇，眼睛明亮不是很好吗？我能够看得更清楚，我能够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眼睛变得更雪亮了，不是很好吗？本来你已经看得见了，已经了解了，现在说我要更雪亮一点，好，我要更雪亮，我要更雪亮。上帝让人的眼睛已经足够明亮了，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可以分辨说，哎，这是河马，这是斑马。他可以分辨出动物不同来，他可能够分辨出植物，每一片的树叶都是不一样的，他能够知道说这是狗，这是热狗。好，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分辨这些事物的不同，这是上帝受造物的不同。但是现在呢，魔鬼让他能够要他眼睛更明亮，明亮的能够像上帝一样。各位知道人是神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人是万物的人是管理万物的，人是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但是人还是人，创造者还是创造者，受造者想要如神一样，这是最厉害的诱惑。其实眼睛明亮应该是很好，但是人不肯承认，不认识自己是人，是受造者的地位，想要如创造者一样，如神一样，这是最厉害的试探。人想要像神一样，一个有神形象的人想要像那一个本尊，想要那个他的原样，就好像一个照片，想要说我跟那个原来不，我不甘心做照片，我要做那个本人，而不是只是一个照片而已。我要不是像神，而是我要成为神。好，那么这个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那么知道善恶是不好的吗？知道善恶应该是很好的。伊甸园中需要知道善恶吗？伊甸园中没有恶吧？按理说不需要知道善恶。但是呢，他却给人一种盼望，给人一种期待，让人说我要知道善恶。好，人要知道善恶，一个受造者要知道善恶，那就表示说我不需要上帝我不需要上帝来审判善恶，我自己就成为上帝来知道善恶，来审判善恶。好，这是当时诱惑的厉害之处哈。这个诱惑呢，也不是叫亚当夏娃去做什么坏事情，对不对？也不是叫他做坏事，不是叫他说你去杀人放火，没有这样哈。或者说你把伊甸园全部烧掉了，或者把伊甸园变卖了、倒卖，然后呢去赚钱，都没有是这样哈。他是让亚当夏娃呢不认识自己，然后呢怀疑上帝，然后呢怀疑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而且想要僭越自己从人的地位成为神的地位。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他所用的手法，但是呢这是很厉害的，来使人的心渐渐改变的啊。然后再来他又让那个女人看见果子好做食物，好吃的样子哦，很好吃哦，很好看啊，悦人的眼目，很好吃，很好看，很可爱，可喜爱的哈，好吃，好看，好爱，很可以喜爱的。 然后呢吃了以后可能会有智慧啊，又会有智慧，哇，这些不是都是我们人所需要的吗？我们不甘心于说，哦，我只是平平凡凡，我不甘心于说我只是作为一个人。其实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已经很有能力了，能够为所有的植物 来管理他们，能够为所有的动物取名字。你看这些我们要背这些名字都背不了，他能够取所有的名字，但是他不甘于如此，我要好，我要更好，我要更好，我要更杰出，我要更有能力，我要更给力。好，这些都是人的一个愿望。那这愿望呢，出于魔鬼，不是出于上帝。问题是出在这里，是出于魔鬼给人的愿望，而不是出于上帝给人的吩咐和教导。因此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到底这个愿望是目的最终是如何呢？目的最终是我要成为像上帝一样。那这样的情况底下，人就开始堕落了。这所谓堕落是这样，从恩典中堕落。恩典是上帝跟人立约，我靠上帝的恩典而活。刚刚各位听到主路学里面所讲的，人不是靠行善而称义，是称义以后才来行善。称义的目的，得救的目的是为了行善，但是你想要靠行善来得救的时候，本末倒置。那在这边也是如此，在这边的话呢，人要有智慧，人要能够分辨善恶，人要能够更杰出，人要更有能力，我眼睛要更明亮啊，这些从现象来说好像都是好的，但是动机，你的动机就变成我要靠我的行善，我要看能够分辨善恶，我要靠有智慧来肯定我自己，我要靠我能够眼睛更明亮，我更有能力，我要更有掌控的能力。那我们就以这个来成为肯定自己的价值，认识自己的存在，认为自己的重要性。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带着这样的一个动机和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堕落了，就堕落到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人为中心。好，从这个本质上了解的话，整个人类的文明，整个中国的文明，整个希腊的文明，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整个古埃及帝国的文明，都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而不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基础上。那当我们说以人为中心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因为我们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完全跟神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好，我们等一下再接下来再看下去。那人类的文明呢，也有美的地方，也有深的地方，也有善的地方，也有智慧的地方，也有能够分辨善恶的地方。好，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虽然堕落了，我们人仍然有相当的可取之处，但是根本在于以神为中心，从以神为中心成为以人自我为中心。好，那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之所以会受诱惑，夏娃先受诱惑，然后亚当也跟着受诱惑的时候呢，他们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什么叫世界属灵的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亚当夏娃看到肉体的情欲，就是我要 好吃的，我要看美的，我要好看的，我要我喜欢的。好，这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就是眼睛看得见的明亮，眼睛看得见的智慧，眼睛看得见的分辨善恶，眼睛看得见的好看好吃啊，又喜我喜欢它的哈。那这是眼目的情欲，然后在今生的骄傲，就是我要像上帝一样，我要能够有智慧，我要眼睛明亮。好，那么我们都晓得，那么亚当夏娃这一个犯罪的结果带来了失乐园。亚当夏娃的失乐园，因为他们是人类的始祖，因此人类从此以后是在失乐园的光景中。好，失乐园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的就是人跟神关系的破裂，人跟神关系的隔离。 我们看到三章八节那里说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的树木中，然后躲避耶和华的面。然后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在伊甸园中，他们每一天跟上帝可以面对面的相见，他们跟上帝之间是亲密无间的。但是一旦犯罪堕落以后，也就是失乐园是整个过程啊，那就是说当他们犯罪堕落还没有出伊甸园之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第一个开始出现的结果就是害怕，人神关系就害怕起来，躲避耶和华，害怕他。各位想想看，躲避害怕就表示这个已经疏离了，这就表示悲欢离合，就是有离的分离的关系了，就表示说本来跟上帝是完全合一的，夫妻也是合一的，现在就开始有离不能够合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内疚，他知道说我不配看到上帝，我是一个可耻的人我不敢见到神的面。各位家里有小孩的就知道，如果小孩子看到你不敢跟你讲话，不敢来抱你，或者是他就躲到一个地方去，你就晓得一定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的都有经验。那我们现在是像我跟我师母，我们现在在带孙子孙女哈，那我们一看到，我们也看到他们就知道，他们如果看到我们一定会要来抱的。如果今天怎么不抱呢？好，或者今天怎么看到我们好像没有表情呢，就表示说他有内疚，或者是他一定心里面有什么问题，他做了什么坏事他不敢讲出来。好，你就晓得就说因为跟神的关系疏离了，跟神的关系隔离了，那所以他就躲避神的面，他就害怕。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会觉得说我要躲避，我会觉得很害怕我不敢来，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奇怪了。有时候我坐在前面，然后呢有人说哎呀，我坐到后面，我不敢跟牧师坐在一起。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人不敢跟牧师坐在一起呢？牧师长得青面獠牙吗？牧师有头上有角吗？为什么不敢跟牧师坐在一起？我觉得不敢跟牧师坐在一起的人就心里有什么哈，总之心里有什么东西，他觉得我大概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或者我最近大概常常摸那些不应该摸的麻将，或者我最近大概是常常心里面有一些什么坏的念头，所以呢跟牧师在一起觉得自惭形秽，会不会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好，我不敢说一定啊。好，或者可能真的牧师很乏味，语言乏味，面目可憎，所以人家不愿意跟我坐在一起。好，如果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总之就是我们如果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因为我心里没有罪，至少我罪都已经认清楚了。或者我虽然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愿意亲近他，或者我愿意随时来向神认罪悔改，或者我随时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来到母亲的怀中。好，这一种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有一首诗歌说。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要亲近你。好来，然后呢我每一次我祷告，我好对对对，我什么，我摇动你的手。好，那这一首诗歌呢，我听过很多时候唱，然后呢好几次在退休会的那个讲员痛骂这一首诗歌说这一首诗歌完全不合真理。我来的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他说基督徒可以摇动上帝的手吗？上帝的手是可以被你摇动的吗？好几次我已经听到好几个传道人，好几个讲员就说我这，因为比如说是夏令会嘛，我们两个讲员，那我是其中之一，我坐在下面，然后听那个讲员上来就你们刚刚唱这个诗歌完全不合真理。当然他说怎么会唱这一首诗歌。好，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我摇动你的手，如果从神学上来看，真的很不合神学的正确性。人可以摇动上帝的手吗？请问上帝的手可以被你这样摇动了吗？你可以 twist 他的 arms， 就 twist 他的 arms 吗？可能吗？不可能的，不应该的，确实很不好。但是我后来我想我是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好像小孩子，有没有小孩子拉着妈妈的裙子，在或者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妈妈，我要我要。 如果用一个小孩子的心情，我觉得可以说得通了，对不对？我祷告的时候，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来摇妈妈的手，摇爸爸的手，说我很软弱啊，我想要哎，我很痛哎，或者是我很难过哎，请你抱我，你给我好不好？好，这个是代表不同的心情了。如果代表说我可以把上帝的手抓过来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啊，你就要给我，我可以大山挪移，我要大山挪开啊，我要买车子，我要买新的房子，你把旧的房子挪开，给新的房子给我。如果你是带着这种心情的话，当然不对哈。但是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说，我软弱无助嘛，对不对？我要寻求你啊，我要依靠你啊，我请你安慰我啊，因为我实在是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啊，好，还是可以动。意思就是说，人跟神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一个很亲密的。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我可以哭，我也可以歌颂，我也可以赞美，我也可以勇敢的说啊，我要打胜敌人，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你可以求你拿起大小的盾牌来帮助我。你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我要面对敌人，求你让我冲破敌人的营垒。哈，这些都可以。就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应该是一个很自由的，应该是一个很释放的、很安然的关系。好像小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哭，可以闹，可以耍赖，可以埋怨，可以抱不平，可以说你不公平，都可以。但是呢，也可以向神说，我敬畏你，我顺服你，我依靠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我是凡事派，凡是神所吩咐的我都去做，凡是神所要求的我一定完成，凡是神所喜悦的我都喜悦，凡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一定不去做。好，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跟亚当夏娃一样，是很自由的、很坦然的关系，不会说我赤身露体我不敢看到你。他们以前在神的面前显然都是赤身露体的，那为什么现在就觉得赤身露体呢？就因为觉得我有罪，我不配，我不敢到神的面前，我不敢坦然、不敢坦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好，这是人神关系破裂以后，第一个就会觉得我躲避了，我害怕了。好，接下来，人跟己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裂痕。他们两个人眼睛明亮了，好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开始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我们今天讲自知之明是好的，但是当时他们的自知就是知道说，哎，我现在赤身露体了，然后再来呢，自己编一个裙子，这个很有意思啊，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自己编裙子，自己编。各位晓得，人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编。本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神为他们预备好的，他们不用靠自己的力量来编。而且你看他们编一个什么裙子啊，无花果树叶子，无花果树叶子遮得住吗？好，先说，然后再来，无花果树叶子能够维持多久？不到一天恐怕就干掉了，对不对？好，那就还要再编哦，要再编，不断的编。各位想想看，虽然这只是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哈，这是伊甸园的故事，但是写的不是就是我们今天人类的情形吗？人自己在编裙子，人自己编衣服，人自己编文明，人自己编所谓教育，人自己在编一些所谓制度，人在自己编一些所谓法律，对不对？都是自己编的，自己来编。那么自己编的话，就是暂时只能够暂时使用，只能够为这个地方使用。你如果编无花果树的叶子，你到冷的地方就没有用了，就冷死了。好，那无花果树的叶子呢，也只能暂时维持最多最多一天吧，说不定你几小时都不够啊。也就是说，它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它的地区是很狭小的，而且它没有什么实质的功用，没有太多的保护的功用。那这是表示，当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以后，人就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自己编，自己知道说是赤身裸体，然后呢，重复在刚刚第十节说着了，我就害怕了，我就藏了，要害怕，要藏，表示说人对自己的认识呢，知道自己是有限的，知道自己是可耻的，知道自己是有需要的，然后也知道自己要努力，要努力，要奋斗，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来解决一切的问题。人对自己的认识变成一个扭曲的关系，不再是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受造者，我是神的形象，我是有神的智慧能力在我里面的。他变成说，我要自己来编，我要自己来抖，我要自己来藏，我要自己来解决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到失乐园以后的夫妻关系，那人啊，那人就是亚当哈。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各位看他亚当在推诿责任哈，他是说不是我做的，是我不是我主动的，是那个女人先吃，然后她给我，然后我就吃哈。好，各位知道亚当这样的推诿是很无力的，没有力量的，因为亚当在旁边，亚当知道上帝的吩咐，亚当知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然后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的果子里面不可吃。亚当很清楚的，但是呢，因为夏娃先听，夏娃先知，那么他就跟着做。当他做了以后，你看他说：“你所赐给我，表示说这是你的责任了。这个女人也不是我自己做的，是你赐给我的。你如果不把这个女人赐给我，我就不会犯错了哈。所以呢，是你的责任，你所赐给我的。然后呢，与我同居的女人，各位注意到哈。”夏娃是跟他同居的女人吗？当他见到夏娃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那就表示说，这是己身所重出，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他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他的。现在讲说，他给我吃，他给我吃，然后我便吃了。我跟他是分开的。对，表示说他是他，我是我，是他给我，我们两个人不是一体哦，是两个个体。他给我，而且他是还是从你那里来的，是你给他，是你给我的。好，你注意到这个想法哈，然后再来与我同居的女人，表示说同居，同居就表示说这段时间我们是 roommate， 对不对啊？我们是 roommate，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跟 roommate， 你想想看这个关系差多远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表示说我们两个是一体的哈，我们是形影不离的。但是现在是 roommate 就说晚上的时候我们是 roommate， 白天的时候我们各做各的，对不对？然后晚才是 roommate。roommate 的话是不是很久了吧？一年两年，你们现在的 roommate， 比如说你还没有结婚以前的 roommate， 在读书的时候 roommate 最长是四年吧，就要分开了。而且 roommate 的话，他有他自己的课，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他有他自己的朋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跟夫妻关系不一样的。夫妻关系不应该是 roommate 的关系，虽然很多人是为了省钱然后就结婚在一起了，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啊，对不对？如果省钱的话，你再做到几个人不是更省钱吗？所以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那你看，想想看，亚当夏娃本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当然独居不好，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呢，这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现在变成你给我的那个他，他给我，然后是同居的关系。好，然后接下来，上帝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各位想想看哈，为什么现在夫妻关系出现这么多问题？无论是报纸上，无论是微信上面，无论是网络上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女人要恋慕，恋慕呢英文叫 desire for， 这恋慕就显然说有一点脱不开，恋慕它就是一种迷恋的那种感觉哈。 desire for 就是说我女人会有一个男人不可，我如果没有男人我就活不下去，所以这叫恋慕。慕的话呢是一种爱慕，是一种渴慕，是一种需要哈。就好像诗篇里面说我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哈，母鹿跑了很远，然后它就一定要喝水，不喝水的话他很痛苦，他活不下去，他没有办法生存了哈。那变成很多时候女人对男人也产生恋慕的关系，爱恋是情感上，慕的话就是一种我非常饥渴，我非常需要，我没有男人不可，好，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再来，你的丈夫必辖制你，辖制英文叫 rule over， 通常我们用在什么一种地位上的人？ 君王嘛，君王才叫 ruler over， 就是变成男人要辖制女人，要控制女人，要命令女人，要强迫女人做一些事情，这叫辖制。各位看看，这是何等可怕的一种情况。本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互相帮助，对不对？我一个男人独居不好，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啊。丈夫独居不好，女人来帮助他；女人独居不好，那丈夫来帮助他。那么从帮助，从成为一体，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变成是一种恋慕的关系，是一种辖制的关系。好，那各位看看你周围的人当中，有没有女人恋慕男人？有没有男人辖制女人的事情？多得去，对不对？多得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在，甚至我们自己的生活历史当中，我们都看到女人恋慕男人，男人要辖制女人。那么这一种关系不只是女人恋慕男人，男人当然也恋慕女人啊。然后再来，现在因为女人要撑起半边天了，所以很多女人在辖制男人，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嘛，哈。所以各位看到这种情况，那就是因为犯罪堕落以后，那随着人类的历史文明发展，然后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扭曲，越来越奇怪，然后这种原来的男女的角色，原来丈夫跟妻子的角色，原来彼此之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互相帮助的关系就被扭曲，被破坏，然后呢啊，负加负再加负，负乘以负再乘以负，哇，那个就越来越复杂，然后越来越奇怪，越来越难以形容的那种关系，就好像很多病菌，它就啊，本来是两个病菌，然后合在一起以后，就变成啊，产生新的病菌，病菌以后又产生一种很古怪的病菌一样啊。好，这些就是啊，这一种啊，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成为如此，兄弟的关系，各位知道，亚伯该隐，亚伯该隐，该隐跟他兄弟两个人说话，在田间，该隐起来啊，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因为亚伯献的祭上帝接纳了，该隐献的祭上帝没有接纳，该隐就羡慕嫉妒恨啊，然后就把他的兄弟杀了，就是这样。兄弟两个人，人类第一对的兄弟居然是残杀的关系。然后人跟物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啊，上帝说地位里的缘故受咒诅，终身劳苦从地里面得吃的。好，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终身劳苦，因为上帝为他们预备了食物，他们吃园中的果子，他们那时候只吃素啊，只吃蔬菜，只吃蔬菜，只吃果子，他们就可以生活。蔬菜跟果子都是上帝让它生长的，但是现在地受咒诅了，就表示说地不会白白的给你生产蔬菜跟果子了，你要终身劳苦，从生下来到死都要劳苦，然后才能够从地里面得到东西，就表示地跟你之间的关系也隔离了，地不再免费的替你劳服务了，地不是白白的可以得到食物了，你要终身劳苦，而且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荆棘跟蒺藜是没有用的。各位知道，荆棘跟蒺藜的话，你也不能当烧火，不能烧做 煮饭的时候用，也不能当建筑物用，那是会刺人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但是地就开始产生这废物。废物就会产生出来，然后呢，你要吃田里的菜蔬呢，就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哈啊！我想各位在实验室里面，也许你没有汗流满面，因为有冷气，所以你没有汗流满面。但是你在那边做实验的时候，在那里啊奔波的时候，你在啊找数据的时候，实际上是心里面也在汗流满面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非常的劳苦，花了你所有的心智跟力量，然后你才能够得到吃的东西。虽然我们不当农夫直接去种地，但事实上我们啊所能够生存的，你必须要汗流满面，就表示说本来是一个人跟物之间是一个和谐的互相供求的关系，现在变成你必须要去掠夺土地，你必须要去压榨土地，因为土地不给你劳力，所以呢我们就要挖，挖了以后呢把树林砍掉，然后用来做柴烧，然后呢又破坏了这个大自然的生态。那地不给我们劳力，我们就只好发明化学肥料，化学肥料以后再让地能够产出更多的东西，那化学肥料又污染了土地，所以土地的土质越来越差。 那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会有天灾人祸，为什么现在地震很多，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一些自然灾害，其实很多自然灾害都是人为灾害造成了自然灾害，几千年前 几万年前 的人为的灾害造成了现在的自然灾害，那这就是所谓人类的整个历史整个光景，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所以失乐园以后呢，人类的故事是怎么样呢？刚刚看到啊，第四章第三章啊，第四章是兄弟仇杀哈，兄弟的仇杀，刚刚看到啊，该隐就杀了亚伯，然后第四章就讲到该隐的后代，该隐是杀人的后代，那他是一个很凶暴的人，但是该隐的后代很聪明，他们会制造器具，他们会制造乐器，他们会制造帐篷，他们会制造工具，那就表示说人类的文明，所谓文明是在发展的，那人可以有制造的能力，但是人也会报仇，你看该隐说我、哦、如果有人杀了我，我就杀他什么什么啊，彼此之间的那种报仇的关系开始了，然后第六章洪水、啊、就出现了，那再来到十一章的时候，巴别塔的故事的时候，人就开始先造砖，他们会造砖，这造砖呢 是科技，代表当时的科技、啊、然后有了造砖能力就造城，造了城以后就开始有经济制度，有法律制度，有学校，有音乐， 有政治，因为造了城就一定要有管理者，一定要有统治者，然后统治者为了要加强他的统治，为了控制他的权力，就一定要有军队，然后就靠枪杆子来吃政权，啊，所以就用靠枪杆子来维持你的法律，维持你的政治，维持你的教育，维持你的一切的啊的一些啊权利。好，然后再来就是开始要造塔了。各位晓得造塔，造巴别塔，巴别塔是什么样的塔？各位知道巴别塔是什么？不是观光用的，巴别塔就是一个神庙，也就是人要自己制造宗教，人有了科技的能力，有了各样的制度跟管理跟统治者，然后人就开始欲望升高了，就想要像神一样，人就开始造自己的宗教，开始造自己的神庙，也就是人呢啊，人类整个文明事实上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里所写的就是现在这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事实上就是人类的整个历史的故事。如果我们讲中国历史的话，其实就在讲一个人跟神隔离以后的一个故事。中秋节的时候，苏东坡在那里感慨他的妻子去世了，十年前去世了，他说十年生死两茫茫啊啊啊！他很思念他的太太，但是呢又没办法相见哈、啊。然后就想到哇，当初在阁楼里面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情时，但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然后他只能很感慨的说：“我没有办法，我心爱的妻子去世了。”但是呢就像天上的阴晴圆缺一样，人间就有悲欢离合，那这是一个很悲啊凄惨的故事，彼此相爱的人却不能长久相厮守。各位看到下面这个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一样，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他们有恋爱的愿望却没有恋爱的自由，那么现代的人呢，有恋爱的自由却没有相厮守的愿望，就很多的争吵，很多的分离。好，我们看到人啊，不认识真神，就只好自己造神啊，造神，那么就造了很多的偶像。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婚礼，我在台湾的时候，去一个乡下参加一个我们一个同工的婚礼啊，不是他的婚礼的，是他的家人的婚礼。去了以后发现，哦，那个家里面哈、哦、有一个很大的桌子，摆了至少100多个偶像。那我说你们家里怎么拜那么多偶像呢？他说我们每一个都要拜到。因为万一哪一个没有拜到，那么他不高兴了，我们就倒霉了，哇，那就很可怜，我就觉得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就是你啊、被偶像所辖制，你要自己去发明偶像，然后再来啊、元旦，就是每一年元旦的时候叫抢头香，各位听说过吗？就是元旦的时候，你到庙里面烧香，那庙如果是5点钟开门，很多人半夜就来排队，为什么？他要抢第一个去烧香。那如果第一个敲香，表示我这一年都能够拔头筹，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出人头地，我能够得到第一名，我的公司会得到第一名，我的成绩会第一名啊，就是要抢头香。所以呢，等到5点钟庙门一开的时候，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冲进去，要抢第一个人去烧香。好，这就是中国的故事里面的一个哈。好，这个女人各位应该知道吧，最左边这个女人 武则天啊，因为他不甘心，为什么只有男人可以当皇帝，我也要当皇帝啊，所以呢是中国有史第一个，真是真正第一个意义上的皇帝，居然一个女的可以当皇帝，也当了大概十年二十年左右吧，总之是这样。他为了当皇帝，他把他自己的儿子杀掉，大部分的儿子都杀掉，有能力的儿子都杀掉，因为既然我是武家嘛，对不对，我是武家了，那李家就是唐太宗他们的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全部要把他杀掉，自己生的儿子杀掉，自己的孙子也杀掉，因为我不能让李家的人来当皇帝，要我们武家的人能够当皇帝。你想想看，这就是本来是女人男人辖制女人，现在女人要辖制男人啊，所以啊，这是很典型的历史的例子哈。好，梁山伯祝英台，还有现在很多小留学生来啊，也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啊。早年我们这个神州宣教教会是以学生工作为主的哈，你看九零年代的时候，我们当初贺三明、简平，还有吴安迪啊，他们都是那时候是留学生，是博士生哈。那时候我们神州宣教教会主要都是学生，那时候的学生大部分是就九零年代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经过文革的，或者是曾经上山下乡的哈，是那一代的人。那么现在的留学生啊，当然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了啊，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这一代，那他们有他们的故事，他们有他们的悲欢离合，虽然跟文革的时候不一样，他们没有，他们都文革是什么，他们大概都不晓得哈。那或者是他们对于所谓社会的变动，他们了解很少，但是他们却有很多很多家庭的悲剧。我们现在当然海外校园也开始在做新一代的留学生，虽然我们不是亲身去做，但是我们把各教会做小留学生的经验整理结合，在海外校园的网络里面，在海外校园的网络教室里面啊，让美国各地的教会可以来学习哈。我们几乎每个月会出一个专题，比如说如何迎新，如何做新留学生的福音，或者是门徒训练。好，那我们在跟这些留学生接触，然后也做很多调查哈。很多小留学生，你看他们来的话，就可以买车，各位都晓得哈，可以买车，可以买房子啊。来了以后啊，非常的好像很富裕的样子。调查的时候问他们说，你们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会说像周杰伦啊，像什么范冰冰啊，或者是那些所谓名人。但是你最不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猜他的答案是什么？最不希望像我父母一样，他拿父母亲的钱来这里挥霍，但是他说我希望长大以后，我最不希望就像我父母一样。因为他父母亲为什么把他送来，可能夫妻失和，可能是没有心照顾他，可能是他们根本对小孩子的教育根本漠不关心，所以我拿钱来贿赂自己的良心，把孩子送出来，就是这样。那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悲欢离合，同样是悲欢离合的故事。毕业以后，然后到底要走向何方呢？以前我们毕业以后来美国留学，大概90%都会留在美国，现在是80%-90%都要回国，因为没有这样的，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工作机会了。那所以他们回国去以后就叫海归，对不对？就成为海归，或者是叫小海归。但是现在很多海归是变成海带，因为回去以后不一定能够立刻有工作，他们要等待工作机会，所以叫海带。好，那这些海归海带也是很多很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我现在如果回国去，我主要都是去探访这些从海外回去的人，当然有像你们这些老一辈的哈，像梁峰，你们当中的梁峰在北京哈，好，还有像一些年轻的，有一些从英国从欧洲回去的，那我回去以后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也是一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失乐园的故事古时候是如此，九零年代是如此，现在也同样是如此。创世纪十二章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虽然失乐园这是一个已经事实，已经成为悲剧，但是上帝选召了亚伯拉罕，选召亚伯拉罕以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选召这一个个人，从个人成立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属神的家庭，以神为中心的家庭，虽然这家庭并不完美，但是从一个家庭以后，渐渐从雅各的时候开始成为一个成为家族亚伯拉罕以撒他们成为一个家族， 成为家族以后，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成为十二个支派，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这个民族要祝福给万族。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我们就是万族之一，就是当初上帝选择了亚伯拉罕以后，借着他的家庭成为家族，再成为一个民族，借着这民族把福音传给我们，把律法传给我们，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万族之一，成为万族，让万族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重新做创造的工作。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很熟悉哈，新造的人英文叫 new creation， 就表示说当初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失去了乐园，现在上帝重新再创造。那上帝怎么重新创造呢？他造新造的人，建立新的关系哈。我到有一个教会去，他们中秋节的时候，他们就千里共婵娟，然后中秋节，那中秋节非常的温馨，各个家庭起来表演节目，是全家一起来的，父母亲孩子如果有爷爷奶奶来探亲的话，那么就全家一起，每一个家庭出一个节目啊，可能是唱诗，可能是讲三句半，或者可能是背圣经啊，是全家一起来的，这是一个很美的基督徒家庭的一个样式啊。我去参加一些聚会，然后那些对不起，跟一些小留学生哈，跟他们他们的都是像我孙子孙女一样的年龄了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因为这是一种新的关系哈，新造的人。我在日本，我去日本，现在日本的福音工作非常兴旺，华人的福音工作哈，因为现在日本的华人现在很多，日本现在欢迎新移民，特别欢迎中国移民。那日本现在各个华人教会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所以目前日本是传福音做门徒造就很好的机会。那我现在每一次回台湾中国就经过日本，就是顺路就经过日本，在那边有一个培训班等于一个周末的培训班像这个女孩子叫春雨，春雨她是从东北去了我看到她的时候觉得这女孩子真可爱因为她脸上就带着荣光。那有一次在早上灵修的时候，正好阳光就照到她的脸上我就叫她把那个照片给我好，这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关系上帝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跟神有新的关系。到德国对不起，到德国去福音营德国我大概三年前左右去德国一个福音营他们也是全德国各地的留学生都来参加聚会，也就是90后、00后的这一批留学生。他们在德国很认真的读书，同时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很渴慕福音聚会完以后，他们流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一个新的人，成为一个新的关系信了主以后有很大的喜乐。好，中间这个，下面中间这个我特别讲一下有一次我去一个培训营培训营一个礼拜的培训营，那么到了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右边这位太太呢，她就起来做见证。她说她来这个培训营的时候，我在培训营的时候注意到她她旁边不是牵着一个女孩子吗？这个女孩子是她女儿我发现他们聚会的时候也牵着手吃饭的时候也牵着手，上厕所都牵着手意思就是说几乎没有形影不离的当然他们也住同一个房间。我想说一般做妈妈的跟女儿会这么亲吗虽然很亲，但是怎么会亲到这种地步，整天都拉着她的手呢？那后来做见证的时候，她才讲，她来说她是东北人，然后后来到深圳去开公司，她开了一个很大的，大概是机械公司吧，就是那种 农业机械公司的进出口贸易的这种公司。她说她的公司有几百个人，她当总经理她生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后来被骗了，就是大概合伙人把他的钱偷走了，反正这种情形常见合伙人把他的钱偷走了，他就变成一无所有。所以呢，他 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他就决定来美国投靠他的女儿。他女儿在读研究生，在读研究生，那当然他就跟女儿住在一起。可能因为他失去太多了，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他的事业，所以呢，女儿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呢，他紧紧的把女儿抓住，就是吃饭、聚会、睡觉、上厕所、洗澡都要跟女儿在一起。真的是这样，他自己说的哈，就是而且我也注意到，我是哎，怎么聚会的时候这两个人老是在一起哈，就是手一直拉着了，那应该至少腾一只手来写吧，然后他一只手抓着，然后一只手写笔记，总之就是整天都在一起，因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他一定要抓住他的太太。他说他当年在深圳的时候，他当总经理，底下都是男的，因为工程这种机械公司嘛，这种工程师都是男的。他说他跟男的这边可以打，可以骂，可以整天在一起哈。他是一个女强人，但是呢，等到这些都没有以后，他变成小鸟依人哈，就是跟靠着他的小拉着整天拉着他的女儿。那他也是来这一个营会以后他才信主，那营会是为基督徒的，是很严格的培训班，但是他就跟着他的女儿，他在这里就决定信主，而且他起来做见证，而且他还跟我说，他说师父师，你常常去讲道，你需要例子，你用我做例子好了，所以我就跟他照一张相，好，以后我常常讲你的例子哈，就是这代表是什么？这代表我们人的关系，这样知道吗？我们掠夺，我们需要，我们要争取，我要证明我自己的独立，我要证明女人比男人更能干。但是后来等他失去以后，他说我要重新做一个新造人。他说以后我还会再重新再起，我一定会东山再起。我来美国找我以前这些老朋友再去筹款，我要再开一个公司。不过他开一个公司以后，他不会跟他们打，或者跟这些男人打，或者是要管辖他们。他说我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这个公司。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最后呢，就是我八月的时候刚刚去参加一个宣教大会，这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中国，是在一个宣教大会，不过来的人都是从中国来的一些年轻人。这个宣教大会的目的是号召年轻人起来参与宣教，校园的宣教、跨文化的宣教、阿拉伯地区的宣教、穆斯林的宣教、少数民族的宣教，也是几百个人起来到台前，愿意说我愿意起来参与这宣教的工作。你会看到我们整个中国的面貌不一样哈。我刚刚讲过，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悲欢离合的故事，都是以人自我为中心的，自己要走自己的路，自己要求完善，自己要富强的这样的一条路。但是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上帝让我们跟神有新的关系，因此我们跟神就因此跟己、跟夫妻、跟兄弟、跟人、跟万物会有不同的关系。但愿神重新来改造我们。各位思想一下，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关系中？你跟神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你们夫妻是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如果你们夫妻的关系有很大的问题，你知道你这是亚当夏娃的现代版，亚当夏娃的北美洛杉矶或者是西区的版啊，总之是如此的，这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因为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新造的人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然后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也重新建造起来。盼望我们都思想这个问题， The God who is there， 神就在那里，神不是远在天边，神不是只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神，神 The God who is there and the God he is here， he is with me。 所以 finding your place in God's story， 你在上帝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我刚刚讲过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充满了各样的故事，那你要在你自己的故事中找到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要谱写给你的，重新编的，不是你自己编的故事，是上帝为你编的故事。我们找到自己的故事，你找到你自己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你的角色、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当我们看到亚当夏娃故事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看到今我们的自己就在这样的故事里面，虽然我们的情节会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在教会中同工的关系，我们在社会上跟同事、跟老板、跟属下、跟朋友的关系，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我们所有一切人与物、人与己、人与人的关系，都在这样的模式里面，都在这样的一个模板里面。主啊，求你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情形以后，让我们脱离这样的模式，让我们脱离悲剧的模式，让我们在脱离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失乐园的那模式，让我们重新像浪子一样回到父亲的家中。主，让我们能像保罗一样，他重新的从法利赛人、从逼迫教会的人，成为一个认识神、传福音的人。主啊，让我们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他们从一个企业家、从一个富有的夫妇，成为一个认识神、接待神的仆人，同时把他们的家庭献身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夫妻。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家庭，成为新造的夫妻，成为新造的同工，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新造的教会。求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